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坚持理想，中国必须改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22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侵权行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会见香港民主派出版商黎智英；香港立法会撤除红色警示，局部重新开始运作。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副总统彭斯7月10号在加州敦促中国改变做法，加入国际大家庭，取得进步。彭斯在视察加州时，在弗雷塔斯家庭农场举行记者会。有人提问关于中国镇压法轮功问题，彭斯的回答没有提到法轮功，但强调美国倡导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彭斯说，美国是全世界自由的灯塔，我们的行政当局已经为此，特别是为世界各地的宗教自由大声疾呼。下周将在华盛顿特区召开另一次部长级会议，我们将处理存在于中国，坦率地说，存在于整个世界的这些问题，我们将为此坚持不懈。他说，在美国，我们的独立宣言、我们的宪法、我们的权利法案所珍视的理想，不仅受到美国人民的珍惜，也启发和鼓舞了世界。我们将继续在世界各地以各种方式倡导这些理想。彭斯说，显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很复杂，这将继续成为本届行政当局高度重视的议题。总统已明确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贸易行为已不再可以接受，不仅是巨大的贸易逆差，还有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必须解决。彭斯表示，我们明确表示中国必须改变，中国必须愿意向前迈进并接受这种变化。我们真的相信通过加入国际大家庭，我们将会看到在中国内部，在那一个整个区域的广泛领域取得的进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22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侵权行为，并敦促中方停止对新疆穆斯林的任意拘押。联合国人员和人权组织说，中国将约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关押在拘留中心。中国方面则表示，这些在教育营的目的是抗击恐怖主义。包括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在内的22个国家的大使签署了这项联合声明。声明中提到，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存在大规模的任意拘押，以及广泛的监控和限制。声明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和国际独立观察员到新疆进行有意义的释访。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对此项声明表示欢迎。人权观察日内瓦分部主任费雪表示，此一声明联合声明不但对新疆居民极为重要，对于世界各地仰赖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对大国问责的人们同样意义非凡。他表示，只要骇人听闻的侵权行为一天不结束，国际压力只会不断增加。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贸易的最新动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日前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和商务部长钟山通了电话，继续就解决美中贸易争端进行谈判。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杨毅给我们做介绍。
特朗普总统呢，他在星期天的时候对记者们说，这个美中的这个双方的贸易代表呢，将在本周见面。不过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呢，我们却看到这个美国的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说，双方进行的是通了电话，在电话当中进行了沟通。那么呢，这个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的下午就在白宫对记者们谈到说呢，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商务部长钟山的电话会谈呢具有建设性。那么至于双方是否将会会面呢，库德洛则表示说呢，他们现在正在商量要会面的事情，那么预计将会有一个会面，不过目前还没有细节。那么我们知道呢，在5月10号也就是谈判破裂的那一次呢，是刘鹤来到美国进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中谈判，那么这一次呢应该是轮到美方的代表前往北京进行谈判。那么呢，对于说这一次是否美方的代表已经准备要前往北京了，那么库德洛则是表示说呢，有可能，不过呢，他不愿意做出预测。那至于美中双方现在是否已经达到了可以再一次面对面谈判的程度，那我们来看一下，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对于这双方面对面谈话的看法。
是的，我想面对面的会议可能是件好事，没有奇迹，我们谈成了90%。就像是美式足球比赛已经要进门了，但有一个巨人守门员挡住了球，去年冬天以及今年春天取得了进步，然后就停滞了。希望我们能从还没完成的部分开始。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团队莱特希泽大使及姆努钦部长正在探索各种情况。今天的讨论有建设性，但谈细节还嫌太早。所有的事情都很正面，都是有建设性的对话，只是我没有参与对话。
那我们知道呢，在六月底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的 G20 峰会上进行了特席会之后呢，中方表示愿意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而美国呢则是同意不再对更多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及呢同意开放部分对华为的禁令，让一些美国公司可以贩卖商品给华为。那么对此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即使是开放部分的买卖，但是对于华为，美国还是做出许多的限制。我们来看一下库德洛是怎么说的。
总统表示，私人企业及美国公司可以卖产品给华为，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或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立场。我们将可能让商务部为这些买卖发放一些执照，但这必须是全球市场上就能获得的产品及服务，比如说在台湾、韩国等地。如果该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其他地区无法获得，那我们就有可能不会释出牌照，或者不会批准那些买卖。但绝对关键的一点是，不能涉及国家安全的讨论，不能先关。而华为将留在实体名单上，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要说清楚，所以大家都了解。
那么此外呢，根据路透社在7月9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豁免了110项中国进口商品25%的加征关税。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关税是在去年2018年的7月6号开始施加的。那么这些商品呢，包括了有医疗器材、电子器材等等。此外呢，这个豁免还涉及既往，也就是过去的一年其实都这个可以被豁免掉，之后呢也往前再推一年。那么目前我们看出来呢，特朗普政府在对中国的关税方面有所放松，或许呢，双方的贸易谈判可以继续的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负责经贸的主要官员星期二通了电话，讨论恢复双方的贸易谈判的问题。那么此前呢，美国国务院批准了总价值多达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的计划，这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第四次对台军售。对此，北京官方有什么反应？我们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来做介绍。
首先报告一下美中贸易方面的最新进展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阪会晤以后，双方同意重启贸易谈判。那么中国商务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 与美国贸易代表这个莱特希泽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的共识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参加了通话。美中双方下一步的磋商计划呢，现在还没有公布具体的时间。美国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库德洛表示呢，美中之间的通话是良好的，中方在谈判的同时呢，要购买这个美国农产品很重要啊。有记者就此提问啊，中国是否会加大购买美国农产品的力度？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回应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两国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需要双方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办法。上周呢，中国商务部的记者会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也没有明确回应中国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的计划。就是在美中双方渴望重启贸易谈判的同时呢，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批准了对台军售案啊，目前正在等待国会批准啊。刚才新闻也报过，这次新闻的这次军售的规模呢是较大，武器先进，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就表示，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是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方撤回对台军售。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耿爽的评论。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立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正如刚才新闻所报道的，美国国务院昨天表示呢，对台军售符合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这个美国国务院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丽亚，
好。那我们知道，就是目前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这个运动还在持续哈。那么就在这个期间呢，这个就是香港的这个一传媒集团的这个创办人黎智英呢，目前正在美国访问，寻求美国对香港问题的支持。那么他在华府呢，也跟这个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都进行了会面哈，讨论香港的问题。那么我们联系到就是美国现在对台这个军售的计划，还有台湾总统蔡英文呢马上就是出访的时候要过境美国，那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美方有意在贸易战中打台湾牌和香港牌？那么就是北京那方面的分析人士怎么解读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安排呢？
除了美国对台军售以外呢，这个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即将出访加勒比海的四国，计划过境美国。经过纽约和丹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会见黎智英，讨论香港局势以及一国两制的这个地位问题，也引发了北京方面的不满。中国官媒最近发表了多篇文章，严词抨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其为一个乱源。蓬佩奥在周一呢宣布成立天赋权力委员会，有分析认为，成立这一个委员会呢，对于美国在世界范围推动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一步。对于人权记录不好的政权呢，会造成压力。现在美中两国政府除了贸易问题以外，在诸多问题上看法不一致。美台关系、对台军售是否会影响美中的贸易谈判，外界有很多看法。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黄杰正认为，对台军售与贸易谈判可能在时间上是巧合。他说，假如美中贸易谈判五月份就搞定，根本不会跟这次对台军售啊、蔡英文过境美国啊，或者香港送中运动有任何关系了。而且呢，他说美国和中国的经贸谈判是就事论事，在商言商，一码归一码，比较单纯。他认为呢，这与特朗普总统就任以前持续数年的美中高级别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性质和涵盖范围不同。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黄介正的评论。
美国的财长做代表团长，他不会去碰国防部的决定，也不会去碰国务院的事儿，他也讲不上。那么那个，我相信刘鹤可能 该表达的要表达，那但是毕竟双方经贸谈判，你看他的队伍，他基本上有一些事儿不归他们管，这个能讲多少，或者是奉中央的命令讲多少，这个就要看北京自己的选择了。我觉得美方不会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台湾国际战略学者黄杰正呢还指出，大阪特席会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呢推迟了原定在六四事件30周年要发表的这个演说，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留足了面子，因此他不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会为贸易谈判打人权牌。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会谈以后，中国官方予以了正面的回应。近期呢，特朗普也表达了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并且提到他与习近平当时呢讨论了香港问题。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特朗普在会谈时承诺减少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批评，以重启经贸磋商。今天呢，有记者问到上述特朗普对习近平承诺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没有进一步的补充内容，并且表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在日前会晤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之后，星期三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讨论有关香港及中国的议题。苹果日报报道，黎智英和博尔顿谈及反送中抗争，恳请他尽量以行动支持香港人，并请求美国政府发表言论支持和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博尔顿在本月初曾表示，他期望中国处理香港事务时会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本身的国际责任。彭博社报道，黎智英还会见了三位共和党参议员。报道称，除了对位高权重的贵宾之外，美国历届政府极少如此热烈地接待访客，而黎智英与一众高级官员的会面更是非比寻常，因为他没有任何政府职位。虽然美国政府官员没有与黎智英一起公开活动，但三人都与他合影。连串的会晤似乎是刻意发出特朗普政府支持最近香港抗议活动的信息。美国官员会见黎智英引起了北京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向美国驻香港总领馆提出了严正交涉，形容彭斯和蓬佩奥排着队会见这么一个人，别有用心，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错误言行。反送中抗议者严重冲击的香港立法会星期四撤销红色警示，局部投入正常运作。与此同时，附近的绝食抗议者继续坚守，要求政府答应有关诉求。7月11号早上8点整，香港立法会迎来一个重要时刻，在众多媒体见证下，秘书处工作人员撤除了关闭立法会综合大楼的红色警示令。10天前的7月1号，反逃犯条例修法的部分抗议人士在捣碎大楼玻璃幕墙后冲进并一度占领立法会大楼，行动高潮使特区区徽被喷成黑色，基本法被撕毁，楼内同时留下以不同语言书写的反送中标语和口号。香港立法会取消红色警示，象征意义似乎明显，表明政治动荡正在过去，一切正在恢复正常。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政府持续关注有关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争议事态的最新发展。美国国务卿日前在国务院会晤香港民主派出版商黎智英，听取香港逃犯条例事态的发展以及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自治地位。那么有关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常驻国会记者张荣香给我们做介绍。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奥特加斯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呢，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表示，美国政府对于这个议题的立场非常的明确。他说呢，《金融时报》有关的报道是基于匿名报道，他并不认为反映太多的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呢，对于港府宣称所谓的送中具有争议性的这个送中逃犯条例修订案寿终正寝，他表示美国呢乐于看到事态的有关的发展。另外一些人权的活动人士呢拒绝接受港府所谓送中条例修订案的寿终正寝的说法。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林郑月娥星期二上午对媒体发表讲话时没有明确表示这项立法是否会像抗议者要求的那样被撤销。
The cause of all these grievances and confrontations.
所有这些不满和对抗的起因是修改逃犯条例的行为。我几乎立即停止了修订工作，但是对政府的诚意仍有疑虑，或担心政府是否会在立法会重启程序。
About the government's sincerity.Or worri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restart the process.
所以我在这里重申，没有这样的计划，法案已经死了。
There is no such plan. The bill is dead.
林郑月娥说，试图通过这项法案的努力完全失败，但她没有说这项法案不会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We heard from Carrie Lam this morning.
我们今天早上从林郑月娥那里得知引渡法案。他仍然拒绝说撤回这个词。提交立法会的引渡法案是一个非常合法非常正式的法律程序，不过他只是说法案已经死了。我们在香港的任何法律或立法会的任何法律程序中都找不到这个词。所以一个政府怎么能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维护我们的法治，当他自己都不使用法治，法治的原则。
该法案自今年四月推出以来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者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感到担忧。中国的法律体系和香港截然不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黎智英是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他经常呢发表文章来批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的状况。他旗下的刊物呢也是一般被公认为没有被染红的刊物。那么他与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见面呢，一般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希望听取真正反映香港民意的各种不同声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表示，逃犯条例已寿终正寝，香港政府愿意倾听民意，平息纷争。不过呢，有美国议员表示，美国国会方面将继续推动法案，对美国与香港的关系重新进行评估。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华给我们做介绍。
在刚稍早的连线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香港商人这个黎智英呢，星期一是与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进行了会面。那么在星期二上午呢，黎智英是来到了美国国会来进行拜会。那么在会面结束之后，我们有机会采访到这个与黎智英进行会面的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在被具体问到与黎智英谈到了哪些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和内容时，这克鲁兹议员则是告诉我们，他与黎智英的会面进行的相当的正面。那么他也表示说，美国人民支持香港人民的行动。我们先来听听克鲁兹参议员他怎么说。
会谈进行得很好，我很感谢他的领导。美国人民支持香港人民。中国试图强行推动引渡法是错误的，那是滥用权力，违反了香港人民的基本权利。200万人走上街头，这显示了真相和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美国支持香港人民。
是的，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和香港之间的关系呢，主要是奠基于1992年的美国香港政策法。那么，香港目前所享有的这个特殊地位的这个待遇呢，也是源自于这部法律。那么，在上个月这个香港爆发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反对逃犯条例之后，我们知道在国会方面也是一直相当的关注有关的事态。多位的国会议员也推出了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呢重新针对香港的这个自治地位呢来进行评估。那么这一项法案 呢，也很有可能会动摇到目前香港目前正享有的这个特殊地位的这个待遇。那么这个克鲁兹议员呢，也是推出法案的这个议员之一。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刚刚这个稍早的新闻当中也听到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宣布了这项逃犯条例已经寿终正寝。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国会议员，是否还有可能在国会方面继续推动有关的这个立法行动？我们来听，继续来听听议员的回答。
Yes, because
会，我会继续推动，因为仍然存在法案继续向前进展的可能性。他们现在停止，不再继续强行推动，但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再往前推进，而法案必须永远撤销才行。
我们也知道香港的这个情况呢，目前可以说是受到了美国国会的高度关注。那么在国会两院由两党的议员所共同推出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是否能够这个在这届的会期通过呢，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么美国之音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政府宣布逃犯条例修订案被宣布死亡以后呢，那么这个北京官方和民间对于港府在香港一个多月的抗争期间的表现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有关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给我们做介绍。
六月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强推逃犯条例，引发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其规模世所罕见。特首林郑月娥周二表示，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完全失败，相关工作已经彻底全面停止下来，该草案已经寿终正寝。中国官方及其媒体对这位港首的最新表态反应相对低调。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央政府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中国媒体财新网周二上午刊登了相关消息，不过这篇报道不久就被删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简短地回应记者提问，表示6月15号特区政府宣布暂缓修例工作的决定后，中央政府表示支持、尊重和理解，对此我没有新的补充。周二中午，凤凰网微博也发布消息称，香港逃犯条例寿终正寝，林郑月娥承认修订逃犯条例完全失败。一些网友留言表示祝贺，有留言说祝福香港，至少香港还是香港，但该消息仅存在了不到十分钟就消失了。对于香港抗议民众提出的五大诉求之一，即撤回逃犯条例议案，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对美国之音表示，撤回与香港特首所说的寿终正寝差别不大，但是港府这次修例的确违反了民意。
确实就是这个法案提出啊过于仓促，当时的话呢就应该征求民意，看如果说民意普遍反对呢就不应该强推，我想这也体现了就是港府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失误吧。
这位中国法学教授近日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出，重启政改才能让香港回归稳定。文章认为，要解决中央和香港的矛盾，首先要把基本法承诺的高度自治还给香港，通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改，将民众从街头政治吸引到投票箱前。
好像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我个人的前一篇文章的意思呢，也就是呢，就是这些事情呢，其实呢，就离他远一点比较好，免得就是直接这个民众把怨气和矛头直接针对中央，对吧？其实很多事情呢，你完善当地的民主程序，比如说让特首和立法会直接普选，真正意义的普选，那么他们就必须要服从这个香港的民意，那这件事情呢，可能也就不会拖那么久，而不是说香港的这个特首，因为他最终是中央任命，现在又不是直选产生，所以他们可能就有幻想了，说哎，这个事情是不是中央会支持啊？我可以不听这个民众的抗议，再怎么激烈，我也可以这个不表态啊，那么这样反而我们看到最后的效果是很糟糕的，但如果说你让这个港府能够通过这个完善选举制度，对吧？更加的去贴近和接近民意，那么这件事情本来就不会闹起来。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周一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两人在会晤中讨论了逃犯条例的事态发展以及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此事回应称，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试图借机怂恿在香港制造混乱，既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称，坚决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绝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受到损害。内外势力相互勾结，祸港殃民，注定没有好下场。这位发言人还称，这些民族败类和香港罪人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六月坚称，西方势力企图破坏香港和平稳定。此后，北京与伦敦就有关香港主权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生了一系列政府官员之间的争论。对于香港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国官方和媒体保持沉默，对于香港立法会遭一些示威者冲击则发出强硬表态。北京独立时评人士扎建国认为，中国当局惧怕民众上街游行。香港歌手何韵诗八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批评香港的人权状况恶化以及一国两制遭到削弱，其发言两次被中国代表打断。何韵诗称，鉴于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应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将中国从人权理事会除名。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有关非政府组织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人权理事会的规定，干涉中国内政和主权，污蔑中国的人权状况。耿爽还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了成功。在北京的政治异议人士扎建国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积极意义和成功例证。他认为，香港若非正在实行一国两制制度，就不可能取得民众上街游行迫使当局终止原定立法程序的阶段性胜利。
通过游行达到这个使他这个修改条例这个寿终正寝的结果，这个就是因为是一国两制，如果在大陆的话呢，可能就完全不是这个结果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说明了这个一国两制的区别啊。
社交媒体微信群里有人对享有一国两制待遇的港人通过游行和平理性表达诉求取得进展表示羡慕，留言称香港百姓厉害。此前中国官方媒体称，香港主流民意支持修订逃犯条例，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中国官媒多次宣传造势，称有必要修订逃犯条例，同时中央表示支持。据新华社五月报道，香港中联办开会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称修订逃犯条例既有法理依据，又有现实迫切需要。中国的网络音乐平台已将曾为香港占中运动发声的何韵诗的音乐作品全部下架，百度百科删除了何韵诗的介绍页面。另一名香港艺人周柏豪日前呼吁港人登记做选民，被一些网民称为港独。周柏豪在微博称，登记做选民是合法行为，该贴文稍后遭到屏蔽。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的逃犯条例修法引发了香港民众大规模的抗议之后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宣布条例的修订以及条例草案都寿终正寝，并承认这项立法工作失败。特首的这个表态是否足以平息抗议者的不满，使香港局势峰回路转？在目前的情况下，香港的抗议者是否应见好就收， 还是应该乘胜追击。如果抗议者继续要求特首下台并进行普选，港府与北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抗议者又该如何应对呢？针对这些问题，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教授郑宇硕，另外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那么纪硕明认为呢，自由会有法治的管束，北京更应该考虑如何用好香港的自由优势。
对香港来说，我自己认为很低层面的就是两个字，一个是管，一个是用。就是你想控制香港，你就要管，但是要记住，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它就是体现自由、民主、法治这样一个核心价值。如果没有自由，那个这样的一种管控，就等于把资本主义管死了，那你用权力把它管死了，这个是一个管，管的结果我们会看到。第二个是用，就是利用香港的优势来为中国的发展，包括走向国际社会，这个产生双赢的这个局面。所以其实跟对于香港来说，它的自由你根本不需要害怕，它有法治来对它进行约束。那么更多的对北京来说，应该怎么用好香港，那把香港的优势发挥出来。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未来那个先解决眼前特首不被信任，整个管制队伍不被信任，可能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那个情况会越来越那个恶劣。那么怎么先解决，然后再考虑未来香港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跟内地的一种关系。
郑宇硕说呢，对北京容许香港实现真正民主毫无信心。
我不同意啊，李先生刚才说香港人只要求一步多位，我们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从1997以来等到2017年才算正式的要求保选补选，这20年了。那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为什么没有条件去遵守补选呢？为什么没有这个条件呢？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好了，大家把这个诉求提出来以后呢，那北京就翻脸了，没有了。那事实上呢，当时不但是不允许一步多位，事实上是非常初步的把他的方程式压下来，根本谈都不跟我们谈，根本绝对呢，在2013、2014年呢，是绝对没有跟民主运动呢做过任何的真正的谈判，甚至呢，甚至里头有些比较温和的人士提出一些折冲的方案，他也一概的不理。所以呢，我对于北京允许香港实现真正的民主呢，是一点的信心一点乐观的心情都没有。
纪硕明认为呢，不要用意识形态评判人心是否回归。
我认为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其实还在于它的资本主义怎么更充分，它的那个法治、自由、民主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不协调处理好，那么社会矛盾就会出现。其实香港，你说香港现在那个经济很差嘛，也没差到这个那个深层都会有问题。香港去年还给一部分人每人发4000块钱的这个福利，那这个就说明香港的这个储备在增加。那个不管现在深圳的那个 GDP 总量平了香港，甚至于略有超出，但是深圳的土地面积、深圳的这个人口都比香港多。如果说按照人均的话、人均收入的话，香港是远远超过的。所以由于这些问题没有找准，北京就是下的药我觉得是有偏颇，就是用他的社会主义的这种方式，那个一国两制其实本身这个两制是水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容的，现在基本上是要用社会主义的一些方式来治理香港。你比如说讲 香港的人心回归问题，就一直会认为香港回归以后香港人心没有回归。那么我跟有些朋友在讨论的时候，我也提到什么叫做人心回归。今天如果说三呼万岁要学习中央文件，那个这个叫人心回归，还是2008年汶川地震香港人的捐款达到100亿，这个才是真人心回归。那不要去用意识形态来看人心到底回归不回归，因为香港人的这个毕竟他是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
郑宇硕教授认为呢，港人没想挑战一国两制，只是想过自由的生活。
现在绝对没有人谈要放弃一国两制嘛，北京也没有这么说，香港人也绝对不会这么说。现在香港人要求的就是你不要太过的干预我，不要每一个事情你都要管，不要又是搞这个送中条例，不要又是说23条立法，都是回到1997年最初的时候。那你看，从1997到2008年左右了，香港人基本上对一国两制还是满意的。那个时候呢，香港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央领导层的信任，还是不断的改善之中。只是到了2008年呢，这个情况开始逆转了，两个趋势都在下降，而且最近这几年呢，下降得很厉害，很厉害。那香港人绝对没有意思想挑战一国两制啦，也绝对没有意思呢去挑战呢中共的政权呢。香港人的基本心态只是很简单，不要管我，不要干预我，让我像过去自由自在的生活。绝对香港人绝对尊重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批准了22亿美元对台军售。美国一些专家认为，这次军售能够提升台湾应对中国军事威胁时的防御能力。有关详情，我们请莫宇来给我们做介绍。
这一次这个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的价值22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呢，就包括 M1A2T 主战坦克，还有毒刺地对空导弹等先进的武器。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的第四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一些专家认为呢，美国此次批准这个向台湾出售的这些武器呢，能为台湾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这个军事威胁之时提供更大的防御威慑能力。那么下面来听听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防务专家何天木的观点。
台湾军方现有的坦克非常老旧，是数十年前的过时的型号，难于抵御进攻。毒刺导弹对抵御低空飞行器非常有效，是对中国派遣直升机或者空降部队进岛的一个很好的威慑。所以这些是防御性的武器，是台湾军方所需的。这类军售我认为早就应该进行了。
何天木指出呢，此次的对台军售虽然包括先进的武器，但是仍以防御的武器为主，基本上不太可能改变地区的力量平衡。不过他认为美国这个向台湾提供的这一次呢，是新的武器平台，与过去提供一些升级组件是不一样的，显示出美台之间的关系提升，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层面的一个意义。我们来听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我们可以将此看作美国与台湾关系提升的一部分。早些时候就有军售，特朗普政府也决定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并且允许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所有这些都会激怒中国，但是美国政府似乎并不在意中国的反应。
那么知道美国对台军售呢，正值美中贸易这个关系紧张之时，但是何天木不认为这是美国在打台湾牌，他认为台湾问题和贸易问题在美国的政策方面呢是分开的。他说美国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现在都认为呢，应当美国应当与台湾加强关系。 对于台湾军售，北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国撤销这一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特加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回应对台军售案的问题时表示呢，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尤其是当其与军售有关时，是为了推动台海的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强调，美方长期以来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台湾关系法呢，要求美方帮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这个军售案目前已经是送交美国国会等待批准，国会有30天的时间提出反对，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国会不太可能会这么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7月8号批准了两项对台军售，分别是价值20亿美元的108辆 MEA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及相关设备，以及250枚毒刺导弹及相关设备，总金额达2.24亿美元。这两项军售案目前已交美国国会等候批准。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咱们请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林峰给我们来做介绍。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其新闻稿中表示，向台湾出售这些防御性武器，能够支持台湾武装部队现代化以及拥有可靠的防御能力，从而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还表示，这两项军售案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家安全，并有助于维护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美台商业协会对特朗普政府批准这两项对台军售案表示欢迎。会长韩汝柏说，这批坦克和导弹将给台湾陆军提供现代化实力，可以用于震慑和复杂化解放军部队，胁迫恐吓台湾的作战筹划。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第四次对台军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外交部星期二对特朗普政府批准这笔军售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
我国政府感谢美方逐步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机制，使我国能够及时获取防卫所需的装备，有效提升遏阻能力。
李宪章还表示，台湾处于中国野心扩张的最前线，因此获得这批武器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我方采购 M1A2 战车级各式飞弹，对于提升我国自我防卫能力以及落实我国军整体防卫作战概念具有重大意义与注意。
这两种武器的申购是台湾方面提出的。美台商业协会的新闻稿称，台湾采购的108辆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可能会装备到台湾陆军第六团驻扎在台湾北部的2个装甲营，新型坦克将替换目前已经老旧的 M60A3 巴顿坦克和 CM11 勇虎坦克。台湾国防部发表声明说，本次美方同意军售项目系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与6项保证，持续提供给台湾的防卫性武器，是台湾军方争取多年的重要防卫武器装备。台湾军事专家航空最前线采访编辑许建宏对美国之音表示，此次美国对台军售是一次重大突破，是蔡英文政府上任3年多以来首次采购到新型武器。他说，
中华民国陆军的战车30多年来都是 M60 跟 CM11， 那现在终于有一些有一个新的战车进来，而且是 M1A2， 那我相信对士气的提升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表示说，就是前阵子因为 F16B 的那个案子，一下都说要，一下都不要，那现在总算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军售来源。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曾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到有关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的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特别是817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慎重妥善处理售台问题，以免严重损害中美重要领域合作和台海和平稳定。但台湾外交部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两岸关系， 反而有助于维护两岸关系的稳定。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说，
美国政府依照台湾关系法持续军售台湾，并不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相反的，就会有助于强化台湾防卫实力，吓阻可能的军事进犯，并能维系两岸的和平与稳定。
在美中贸易战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批准这笔对台军售，估计会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大国的战略竞逐使美国更加看到了台湾的战略价值。
美中之间的强权竞逐使得美国更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最关心的最敏感的一个台湾问题。那当然美国会有一种意图，就是在改善提升跟台湾的关系的同时，也用台湾去制约或者甚至去刺激北京。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示意说，由于全球经济势头减弱以及有关贸易政策所引起的担心挥之不去，美联储有可能削减短期利率。鲍威尔星期三向国会发表了半年一次的货币报告，他放出口风说，美联储有可能会降息，这将是近十年来的第一次。美联储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鲍威尔说，围绕贸易紧张关系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全球经济实力的担忧持续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前景。他对众议院金融委员会说，美联储官员本月晚些时候开会时有可能会削减利率。鲍威尔说，虽然美国劳工市场依然强劲，消费者开支保持稳定，但商业投资增长率已明显减缓。他还提到一些大型外国经济体的增速放缓，这有可能影响美国经济。美联储的基准利率目前在 2.25% 到 2.5% 之间。一些市场观察人士预测，美联储有可能把利率削减1/4个百分点。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有6000多万的关注者，拥有很大的社交媒体影响力。星期二，美国的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特朗普总统不得在推特上封锁他的批评者。此外，美国最高法院6月底判决，阻止特朗普政府在明年的人口普查当中加入公民的问题。不过呢，特朗普总统表示仍要继续执行。有关详情，我们有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今天呢，这个7月9号星期二，美国第二巡回法院的3位法官一致同意说，特朗普总统不得在推特上封锁与他意见不同的用户。那么在这个案件上呢，司法部的争论点是说，特朗普总统使用的推特是他的个人账号，那么呢，所以说他可以来封锁这些其他的用户。不过他这样的论点并不为法官所接受。那么在今天这个美国第二巡回法院所做出的判决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判决书里面，首先看到原告是哥伦比亚大学奈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协会，那么以及7名被特朗普总统封锁的推特的用户，而被告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白宫的社交媒体与总统助理丹尼尔斯卡维诺，以及白宫新闻秘书萨拉桑德斯。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呢，桑德斯已经在6月底离职了。那么在这个判决书当中呢，当中的其中一位法官布克 沃德法官呢，他的判决书当中是这样写的，他说呢，没有任何的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必须遵守法律。我们认定这个账号的一部分，那个非交流的空间，让推特用户可以直接接触到总统推文的部分，根据最高法院的定义是属于公共的论坛，而基于原告的政治言论的看法来封锁他们，这是歧视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那么针对这个法院的判决呢，今天白宫表示失望，并且说呢，特朗普总统用其个人账号封锁用户的行为并不违反第一宪法修正案。不过我们知道呢，其实特朗普总统经常使用他这个账号来宣布一些国家的重大政策，那么人事的任命案或是开除某些官员，甚至呢，我们看到六月底的时候，他用他的个人账号公开邀请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所以其实呢，这个他的这个账号上，推特账号上是用来处理很多国家重大的政策的。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星期四白宫将举办所谓的社交媒体座谈会，那么呢，在这个社交媒体座谈会的这个前夕呢，宣布了这样子的一个判决，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那目前呢，白宫并没有向记者们来证实当天活动的细节，不过呢，白宫副新闻秘书今天则是表示说呢，当天将会启动一项工具，让能够拥有各种政治观点的美国人都可以分享他们的观点，不受到偏见的影响。那么这个呢，被预计主要是用来白宫来用来这个应付在推特上以及在这个脸书上这些社交媒体呢说所谓的打假新闻的一个做法。那么白宫认为说有一些的这个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用户因此被封锁了账号，那么这是不公平的。那白宫可能会在星期四的时候将这些支持他的推特用户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用户邀请到白宫来。那么说到法院的判决呢，此外我们看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在6月27号、27号做出判决，要求特朗普政府不得已将公民身份的问题加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问卷当中。那么根据美国宪法呢，每10年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而根据联邦法律，2020年的人口普查要在明年的4月1号开始进行，而印制问卷的期限是上个星期一的7月1号。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却在这个印制问卷的期限7月1号的第二天，7月2号呢，在推特上表示，他还是继续要把公民的问题放进人口普查，还在推特上这样说。他说呢，美国最高法院不让2020的人口普查来问这个人是美国公民啊的问题，这已经要求好长的一段时间了。我已经要求商务部以及司法部尽其所能的把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以及非常重要的案件成功的完成。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电视报道。
我们一直在考虑所有的选项，自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来，我一直在与总统进行持续的讨论。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两天里，你会看到我们采取了什么方法。我认为这位将这个问题纳入人口普查提供了一个途径。
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特朗普政府想要将公民身份问题纳入人口普查的原因及保护少数族裔的投票权，看起来是不自然的。司法部表示，一个新的法律团队将着手处理此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是的，那么目前还不知道呢，司法部长这个巴尔将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不过特朗普总统呢，在7月9号星期二当天呢，再度又在他的推特上提到了这件事情。那么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呢，其实今天白宫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美中的贸易的谈判。那么呢，之前是说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将会前往中国，那不过呢，一直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动身。那么今天呢，这个美国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今天已经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通了电话，那么双方持续谈判，目标在解决现存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那么呢，双方将会酌情继续讨论。那么这是呢，针对美中贸易谈判最新的进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哎，老李，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